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特朗普被认没有通俄罗斯，习近平到访法国，埃塞俄比亚与中国讨论减缓一带一路债务危机，特朗普推动中国贸易改革获得国内国际的广泛支持。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将介绍中国时局的最新动态。另外呢，上个星期六意大利签署加入一带一路备忘录，成为7个工业化国家中首个上路的成员。此前呢，欧盟刚刚在战略文件中把中国定义为体制竞争对手，习近平是否一脚踩进了欧洲的腹地呢？意大利压住一带一路谁到底有多深？随后的时事大家谈将展开专题的讨论。首先呢，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会领导人要求司法部向全国民众全部公开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特朗普总统及其2016年大选进行的一项司法调查报告。司法部长巴尔在星期天公布的穆勒报告摘要中表示，调查报告认为特朗普总统本人、他的竞选团队和任何相关的人都没有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与俄罗斯串通以干扰大选。巴尔说，穆勒向他和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也提交了有关特朗普总统是否妨碍司法的问题，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总统阻碍了司法，同时报告也没有下结论说他没有阻碍司法。国会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与众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星期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没有开脱总统面临妨碍司法这样严重的指控，这个事实证明这份完整的报告以及基于的证明文件应该立即被公开。特朗普发推文说，没有串通，没有阻碍司法，是彻头彻尾的开脱，让美国继续伟大。巴尔在报告摘要中说，穆勒特别检察官在将近2年的调查中动用了19名律师和40名联调局特工，发出了2800张传票，与大约500个证人进行了交谈，并且执行了将近500个搜查令。在调查过程中，穆勒对多达34人提出了刑事指控，包括俄罗斯情报人员以及特朗普的前资深助理。政治观察人士们表示，穆勒调查报告将对2020年总统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另外呢，路透社星期一发表分析报告表示，尽管特朗普总统使用关税推动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受到很多的批评，不过他推动迫使北京改变其补贴和扭曲市场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随着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国的政客和企业主管以及外国外交官都在敦促特朗普及其团队坚持要求中国做出有意义的结构性改革，解决伤害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司及工人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报道表示，美国和国际商界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不满出现了一个广泛的转变，越来越同特朗普总统的目标相吻合。报道表示，在中国的美国商会今年2月底的一个调查显示，多数美国公司赞同美国增加或者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而支持美国政府推动中国做出结构性改革的公司比去年增加了1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抵达法国访问，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法国的一些维吾尔族人和藏族人在巴黎举行了游行示威。习近平在访问意大利和摩纳哥之后，在3月24号抵达法国尼斯附近的地中海度假小镇滨海伯利俄，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并且在尼斯过夜。法国警方在当地严密戒备，出动了船只巡逻、潜水员搜索。同一天呢，上千人在巴黎人权广场集会，呼吁支持西藏和新疆，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人权，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谈判。藏人举着法国国旗和西藏的雪山狮子旗，有人脸上还写着自由西藏。维吾尔人手持法国国旗和象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蓝旗。法新社星期天报道，法国计划在习近平这次访问中提及中国在新疆大规模违反人权的问题，但是目前还不清楚马克龙是否会如人权组织呼吁的那样当面向习近平提出新疆在教育营的问题，还只是在其他的场合由其他官员提及。 习近平星期一将与马克龙签署几项协议，星期二在巴黎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法新社星期天报道说，预计马克龙将在和习近平的会晤中提出中国的强迫技术转让问题，并且呼吁中国给予欧洲互惠的市场准入。另外呢，是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在与中国就连接其首都与邻国吉布提铁路的贷款重新谈判，避免陷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严重的债务危机。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星期天晚间报道，作为中国在非洲贷款的主要接受国之一，埃塞俄比亚自从2000年以来向中国借款121亿美元。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铁路是一带一路在非洲的重要项目，将内陆的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的多哈雷港口连接起来，2018年1月1号已经开通。该国驻中国大使托加表示，两国政府在为重整铁路的贷款进行谈判，尤其呢是那些商业贷款给埃塞俄比亚的偿还能力带来巨大的压力。报道表示，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哈迈德将参加下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外界批评中国通过不透明及过激的贷款方式，让一些财政上脆弱的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中国否认这些指控。与此同时呢，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的关键之际，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船和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航行。台湾国民党籍的高雄市长首次到中国大陆进行这个视察，进行这到访中国大陆。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我们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叶冰你好。叶冰你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好的，非常好。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即将到北京就美中贸易之争举行这个谈判，我想请问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美国军舰本周再次通过台湾海峡，这次通过台湾海峡的军舰包括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以及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洋舰。这次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船罕见地出现在台湾海峡，引发了关注。美国海军声明说，舰船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以展示美国致力于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区域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就是中方呢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交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并且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交涉。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妥善地处理好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军机军舰频繁绕台训练，美国在南中国海活动，强调航行自由。除此之外呢，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也更加频繁。过去两三个月至少有三次通过了台湾海峡。去年十月呢，隶属美国海军的科考船汤普森号在台湾高雄港停泊。尽管这艘舰船呢由华盛顿大学使用，不过也引发了不少这个中国的不满。这个台湾2020年的大选已经开始预热，蔡英文宣布参选，谋求连任。台北市长柯文哲、高雄市长韩国瑜也有可能参加竞选。一来，蔡英文出访太平洋三国，柯文哲出访美国，韩国瑜呢出访港澳大陆，看来呢各有各的打算。今天下午，韩国瑜、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在深圳会面，双方都谈到了坚持九二共识。刘捷一说，习近平在报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讲话中呢，为两岸发展指明了方向。韩国瑜就说呢，九二共识是两岸交往的定海神针。那么这次韩国瑜号称经济之旅，他分别会见了港澳特首和 港澳的中联办负责人，韩国瑜在没有提前通知台湾方面的情况下进入了北京驻港机构香港中联办，招致香港民主派的批评。那么泛民主派认为呢，中联办没有权利代表香港，声明还说韩国瑜表明访港的目的是推销高雄的产品，却与中联办人员会面，这与他口里所说的经贸目标不符。中国官媒呢则积极评价了韩国瑜的到访，还有一些网民认为呢，九二共识等于提款机，习近平去年提出的习五点包含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被认为进一步压缩了维持现状一中各表的空间。宇宙，
好的，那么叶斌，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在中国江苏的盐城地区发生的化工厂的这个爆炸呢，也有最新的进展，死亡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我想问您，这个抢险救灾工作的现在进展是怎么样的？那么各级政府还有这个媒体的反应呢？有值得什么关注的地方呢？叶斌。
那么中国官媒呢，央视报道说呢，截止目前响水化工爆炸已经有78人死亡，目前呢人员的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但是今晚的新闻联播这个主要的报道内容呢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访问法国和摩洛哥的这个新闻。那么新京报说呢，当地饮水呢没有被爆炸污染影响。从微信朋友圈分享的一些视频来看，当地至少有部分小学校或者是中学啊复课了，每张课桌上摆放着这个一份水果、瓶装水和八宝粥。那么视频上的留言说呢，人民子弟兵辛苦了，这表明军队投入了救援行动。化工厂爆炸事故的抢救呢仍在进行之际呢，官办的响水县慈善会发布了募捐倡议书。那么这份倡议书说呢，一方有难八方驰援，还呼吁各单位和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奉献爱心，使受灾民众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生活在文明和谐的大家庭里。这份盖着响水县慈善会公章的募捐倡议书和澎湃新闻关于中国向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提供紧急人道援助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被网民截图，同时呢传到网上，引起了网民的议论。那么美国之音致电响水县慈善会，该会的一名联络人表示，他正在开车，匆匆挂到了电话。而另一位联络人潘先生则表示，他正在开会语焉不详，含糊不清地回答了两三个问题就中断了采访。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电话采访内容。
是你们现在这个捐款的情况啊，进展如何啊？
其实我们也没怎么捐款，因为这个我们慈善会只是有些爱心人士吧，人家愿意捐钱，其他我们没有走的什么捐款。
捐款的情况怎么样呢？
有些爱心人士有捐款，对我的有健康的。
那你们这个捐款是直接走银行呢，还是从微信募捐呢？
这个有多种途径吧，多种途径。而且不好意思，我在前面不方便讲。
我再想问一下，那你们这个
从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呢，当地政府一方面进行慈善募捐，另一方面呢又不欢迎外来的志愿人员和媒体人员。在响水县调查污染问题的环保志愿者张文斌今天早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带到派出所，那么今天下午2点他才获得释放。网上的批评文章言论和自媒体的信息呢多半呢都遭到删帖，各地媒体呢统一刊发的呢多是官媒的通稿。看来爆炸所在的响水县不愧为十多年前就总结出并且推广专门围追堵截媒体采访的响水经验的发源地。宇宙，
嗯，好的。那么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特朗普被认没有通俄，美国司法是否铁律如山？然后呢是专题讨论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有分析称习近平完成了此行的重头戏，他微笑了。而欧盟对习近平霸权企图的担忧呢，则是与日俱增。那么意大利为什么顶着内外压力踏上“一带一路”？这里的水到底有多深？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进入主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俄门调查的最新进展。那么昨天呢，美国特别检察官公布了调查报告，称没有发现特朗普通俄的证据。分析称，盘旋在特朗普头上的乌云终于散去，为总统接下来的战斗壮大了声势。那么这将如何改变特朗普未来的执政轨迹？特朗普是否将加大美中贸易战的攻势？美国司法独立的优势是否得到彰显？我们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在纽约通过Skype 连线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啊，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引发了美国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反响啊。那么各方的这个分析人士呢，对这个消息呢所从这个各个层面、各个这个方向，像是这个外交、内政啊，美中的这个贸易战，还有美国的司法这个各个的角度来进行评论。我想问问您，就是您认为特朗普被认为这个证据不足这个事情呢，它究竟有哪些看点呢？
我想他这件事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是不是和俄国人勾结，试图干预2016年的总统大选。那么这点调查报道呢是给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认为就是没有证据这个表明这个有所谓这个通俄门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呢是由于调查这个问题派生出来的问题，那就是特朗普总统对这种调查相当的不满，讲过很多话批评，还扬言要这个解除某些人的职务等等。那么这引出第二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总统是不是试图影响调查的结论，是不是就是犯了妨碍司法罪？那么对第二个问题呢，穆勒的调查报告本身没有给出结论，而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司法部部长。司法部部长和副部长他们认为，那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特朗普犯了妨碍司法罪。那么这个问题他当然会提交给国会。那么估计在国会方面呢，共和党当然会支持这个结论，而民主党他们估计不会对第一个结论提出异议，也就是对于有没有通俄门的问题。但是呢，对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特朗普总统是不是犯了妨碍司法罪，这一点恐怕还是不会善罢甘休。另外，所以他现在也要求公布这个调查报告。估计调查报告中既然有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其中大概免不了也会有一些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材料。因此，民主党方面呢，应该说还是会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做文章。那有些人还会提出弹劾总统，不过弹劾的这种情况大概很少会发生。因此，大体上来说呢，这个问题可以基本告一段落。这个对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争取竞选连任毫无疑问是扫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知道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初就有人就提出过特朗普会不会反打尼克松的中国牌，因为当年尼克松为了对付苏联和中国修好共同对付苏联，那么这就是所谓中国牌。那么现在提出就是特朗普总统会不会倒着做，会和俄国修好反过来共同对付中国。那么但是这件事呢，一提在最初似乎特朗普总统有这么一个迹象， 但是呢很快就被通俄门这个缠身，因此这个事情也就好不可难免就被搁置下来。再加上还有什么克里米亚的事件呢，在中东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一些争执啊，因此这个事情使得这个特朗普他不可能对俄国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另一方面呢，我原来也讲到过，你当初尼克松能够反打中国牌，那是因为他前提是中国本来就已经和苏联闹翻了，而现在俄国和中国的关系呢大体正常，因此现在的情况，接下来的情况呢，特朗普他就顶多可以做到减少和俄国的冲突和摩擦，从而呢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那么因此也牵涉到下面的贸易战呢，以及在其他方面特朗普总都可能加大对付中国的这个力度，这种情况应该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胡先生。总而言之呢，就是中美中俄之间这个关系呢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历史的这个按照人们想象的这个一个有规律的这个重复啊。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张立凡，那么您对特朗普在这个事情上取得了这个阶段的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司法上的胜利，那您觉得他这个看点在哪里？那么尤其呢是他对他日后就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会不会加大他的攻势？这些您觉得呢是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显然是卸掉了一个包袱。那么这个特朗普其实他既然是在这个竞选和当选以后都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的人，我觉得他从逻辑上来讲，一开始这个脱门这个调查确实这个方向是有问题，就是说这样一个宣扬美国优先的这个总统啊，他怎么可能去跟俄国来勾结？就是这个他如果这么做的话，他等于自己掉进了陷阱。所以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来讲，说特朗普通俄确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有站不住脚的地方。那么这一次我觉得这么做了以后，就是这个消息公布以后，肯定会对特朗普问鼎这个下一任的这个美国总统，就是连任呢，我觉得会有相当大的帮助。但是民主党是不是会放弃对特朗普的弹劾？有一部分民主党人还在坚持要这样做。那么当然我们看，其实这个佩洛西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长和共和党领袖啊，他对于这个弹劾这件事儿，他的态度不是十分肯定，就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事情跟他的党内的这些同事们达成高度的一致。所以我看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要去弹劾特朗普可能有相当的困难。但是呢，如果不继续跟特朗普作对的话，民主党可能失去目标，民主党自己现在内部也面临分裂。所以这个特别是最近当选的一些个有民粹主义这种倾向的这些个民主党的议员啊，他们的表现来看，实际上可能会加剧这种分裂，就是在对待特朗普这个问题上是如此。那么我想，这个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中美贸易战来讲，对于中方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现在特朗普可以用比较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那么这个在这方面可能因为本来两党在对中国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是有共识的，所以呢我想可能特朗普在这方面就跟在美中贸易战方面他会更坚持美国优先的这个原则。那另外当然比较讽刺的就是中国骂了很多年这个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啊，美国的司法独立啊，甚至于那个在华为事件上还谴责了这个加拿大和美国政府。 但现在反讽的就是呢，中共就自己的最高法院出了这么荒唐的事情，然后这个现在一切为了维稳，所以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顾。那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之下，那美国的司法优势，它显然是没有被这个政治所左右，而中共的这套司法，它一直是这个听党指挥的，所以这个一个。
嗯，好的，那么谢谢张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我们看到套一句这个中国常用的话说，这个事情可以说呢是一个活的教材啊，活的这个司法独立的教材。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热点快评。上个星期六，也就是23号，意大利与到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签署加入一带一路备忘录，成为七个工业化国家中首个上路的成员。不过呢，5G 建设被排除在外。意大利方面表示，双方的协议涉及总规模达到25亿欧元的经贸合作。此前呢，欧盟刚刚在战略文件中把中国定义为体制竞争对手。有分析称，习近平完成了此行的重头戏，他微笑了。而欧盟对习近平霸权企图的担忧则是与日俱增，不希望中国一脚踩进欧洲的腹地。那么习近平是否撬动了欧洲的板块？意大利为何顶着内外压力踏上一带一路？意大利的动向对于欧美来说为何如此的举足轻重？我们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好的，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么这个“一带一路”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东西？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意大利它的这届政府，他希望通过这个加入“一带一路”得到是什么？那么，是不是能够得到呢？胡平先生，
所谓一带一路，一带就是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那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指中国通过这个中亚西亚一直到欧洲，所谓一带就指的这个经济带。一路呢就是21世纪丝绸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通过南海然后进入南下太印度洋一直到然后西上到地中海。那么这个是中国政府在2013年提出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一个跨国的一个经济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在东南亚这个在实施的时候呢，也出现很多问题，包括腐败的问题啊，包括债务陷阱的问题啊，有的地方甚至还发生了这种所谓排华的运动等等。那与此同时，所以说一带一路在西方在欧洲也有很多的进展啊。那么这次意大利作为工业七强之一，加入“一带一路”，当然是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大利政府这么做，当然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的经，因为他自己经济有很大的问题，经济萧条，债台高筑，那么他希望通过加入“一带一路”，一方面增加出口，增加对中国的出口，他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大市场。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加入一带一路能够加强它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它几个重要港口。那么这个它现在的计划呢，主要就针对这两个方面。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引起了欧盟和美国的批评。那么这件事整体来说应该说是表现出面对中国的崛起，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一个专制的中国的崛起，西方总的来说还缺少一个很清晰的认知，也缺少一套很完整的应对之策。另外在西方各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也缺少比较牢固的共识，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看到的种种的这个争议。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有分析是这么讲说，这个备忘录虽然是签下来，但是它并没有约束力，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是时过境迁，这个换了届之后呢，也这个情况是有过的，就是说这个政府呢，它新的政府不认账了，那么协议泡汤这个状况，那么您怎么看意大利这次跟中国签署的这份的这个协议呢？
这个意大利政府一直是从二战以后这个政府啊更迭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国家，所以那个而且这个意大利的这种左右之争啊，民粹主义的兴起啊，反正对这个意大利现在的这个政局来讲都有很多的未知数。所以这个如果说现在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备忘录，大家也认为它没有约束力，但是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来讲，这一次算是他的一个外交上的这个小胜利吧。不管怎么样，他赢得了面子，在中国来讲这个面子就很重要啊。虽然说这次好像是签了200亿欧元，原来说是70亿欧元，现在这个我看最新的报道说是200亿欧元的这个大单。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对意大利的经济也有好处，因为意大利的这个经济一直是低迷，而且在这个我看有网友谈到，就是说在2018年最后一季 PMI 连续在50%以下，已经正式进入经济衰退。所以这个而且这个2009年它的国债已经升到7%，应该坏账过了警戒线啊。但是后来对这个欧洲银行大量的买意大利的国债，所以呢意大利现在还能够维持。但是呢这个现在目前高债务造成这种经济低迷，那么一带一路现在这种萧条的经济萧条呢，他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强心针吧，一带一路这么一个强心针能够刺激一下他们的经济，这可能是现任政府的一点盘算。但是呢现在这个政府呢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它是等于这个五星运动和这个北方联盟的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来讲呢五星联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这么一个这个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治组织，然后北方联盟呢被认为是右翼的这个民粹主义的一个组织。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意大利国内的情绪，可能这个也是很多国家都出现的情况，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普及，民粹主义在兴起，那么民粹主义选出来的政府啊，可能往往他们没有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太长远的打算，就是顾眼前。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这位孔特总理啊，他现在一个是他有抵制欧盟的倾向，然后呢他可能也会主张意大利的这个优先呢这个要这个实施减税啊，然后这个改革退休金啊，基本收入啊，另外他要收紧移民啊，他准备要遣返这个50万的非法移民啊。而且他作为这个五星运动这么一个党呢，他们也是一个环保主义的党，反正这些东西吧，我觉得民粹主义跟中共的某些东西它是能够有接口的。所以这个现在这么做，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饮鸩止渴，就是只顾眼前，要把经济低迷的状况给它改变。那么靠什么呢？就靠一带一路这样的强心针。这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长远的这种危害，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想那么多他们也顾不了那么多，因为意大利每届政府的寿命都不长， 先说到这儿。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张燕也谈到，意大利现在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经济衰退，那么进入一带一路呢，不过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为了眼前的这个利益啊。但事实上呢，张先生也谈到，就是实际上意大利现在这个跟美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也相似，就进入一个这个民粹主义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一带一路呢，对于对于意大利来说呢是一个经济项目，但是对于中共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这个政治议题。那么其实呢这一点的话呢，在意大利内部呢，他们对意大利所携带的这个政治信号呢有什么样的解读？那么这个它的政治信号和意大利自身的这个民粹主义这个倾向是不是存在着一个矛盾所在呢？
因为这个当然在意大利内部，包括在它的执政联盟内部也是有分歧的。那么一些人当然也认为，加入一带一路和中国进行这种合作，很可能会陷入这个所谓这个经济的殖民主义，因此对这个事情还是很有保留。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你一旦加入一带一路和中国结成这么一种关系，也可能影响你意大利的外交。那么意大利毕竟是个西方的国家，它的基本的立国理念还是些普世价值。那既然你现在如果和中国走这么近，那么在当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像过去那样子坚持你的这种立场？另外在这个问题上呢，你是作为欧盟之一员，你是不是还能和欧盟保持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内部仍然也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因为这个事情虽然一带一路本身看起来是个经济计划，它主要是一方面它是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这种一带一路实行经济扩张，另外它不可避免的它也会改变这个地缘政治的结构，它也会对这个所在国造成相当的一种那个政治的影响。那么现在一个最明显的影响呢，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分化了意大利和其他欧盟国家的之间的关系，另外也进一步分化了意大利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一点上，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现在一些不良的后果，现在就已经见到一些端倪。那今后还有什么？是不是还有可能有更多的发展？那当然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整个来说，因为意大利它作为工业西强之一，作为欧盟的这个主要国家，欧盟的这个第三大经济体，现在和中国走得这么近。这件事情它也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在欧盟是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而且对这个欧盟不久前刚刚做出的决定，就是要把中国当成一个竞争对手，这个使当然就使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就陷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么它是，跟意大利加入意大利会不会成为一个信号，使得欧盟下面进一步的这个分裂？那这个事情恐怕就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当然从目前情况看起来，引起这么多争议，意大利内部他们也会有些分歧，未来短期内未必就会发展的那么严重。但是呢，他毕竟在这个事情他确实发出了这么一个值得警惕的一个政治信号。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我们想问您，就是说事实上刚才胡先生也谈到这个工业化七国呢，也是这是工业化七国出现裂痕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说到这个意大利加入这个一带一路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也显示出这个欧洲欧盟还有美国的这些国家呢，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崛起还有中国崛起之后造成的这些问题缺乏一个整体的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是不是说其实呢，自从这个比如说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之后呢，各国像欧盟美国这些国家呢，是不是对这个问题其实是越来越重视，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应对措施也在逐步的这个区域这个成熟和成型呢？张先生，
现在就是欧洲跟美国的关系，或者欧盟跟美国的关系呢，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同调，所以呢这个中间呢确实有很多空子可钻。那中共呢，他现在也是要打破这个美国和欧盟对中共的这种封杀，所以在这点上呢，他选择这个意大利做突破口是一个非常这个聪明的做法。
嗯，
因为现在这个欧洲最弱的环节就是中欧和南欧，这是他的软肋。那么从这个七国集团来讲，这个软肋就是意大利，所以呢，他如果突破意大利呢，他可能就进一步就是为一带一路这个他等于是做眼嘛，这个下围棋做眼，他做了一个眼， 然后呢，他还想接着想要赢家通吃，所以你看这个下一步啊，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行程啊，他是周日晚要在这个要这个在法国和这个马克龙共进晚餐，并且在尼斯过夜，然后周一呢与马克龙要签订几项协议，周二在巴黎会晤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所以你看它是一个系列的举动，就你看就是那意思，就是既然意大利都这样了，你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再商量什么。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也看到马克龙的态度啊，这个马克龙是批评了意大利的这个举动，他还是呼吁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欧洲方式来对付中共。那当然，这个此前我们知道，这个默克尔也是明确的反对这个“一带一路”，也反对这个意大利跟中共在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合作。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应该说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最主要的国家，在这个方面现在还没有对中共让步。但是呢，这欧洲的这个特别欧盟的国家太多，每个国家呢相互之间的利益也不相同，然后呢它相互竞争来吸引投资，所以这个欧盟它这个要想协调一致也有它的困难。那这个但是呢，这个现在这28个国家可能就有28个主意，所以呢如何协调这个欧洲，这个成一个大的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当然领导欧盟的这个法国和德国现在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就是还是要抵制中共在欧洲的拓展。但是呢不能不说，现在就是这步走下来啊，至少这个中共领导人他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我先下一城，然后看你们怎么出奇，咱们能不能够这个你还多让我一些。所以我想后续的这个观察就显得比较重要。当然这个比如像5G这些问题，这个意大利跟中共的这个备忘录里并没有包括5G方面的合作，但是呢这个摩纳哥是已经这个在去年就跟中国的华为签订了发展 5G 通讯的协议，所以呢这个访问摩纳哥来讲它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谢谢。
嗯哼，那实际上说一句这个旁边的话，由此可见这个华为呢在习近平眼中，在中国政府眼中它的这个地位和意义所在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听众以及网友发表的评论或者提出的问题。第一位呢是 Richie Winson， 他说呢意大利接受中国一带一路就是在破坏欧盟，英国已经脱欧了，意大利在自己单搞一套，这不是要瓦解欧盟吗？二战中意大利与德国纳粹结盟，现在又与纳粹中国联手，意大利还想走二战的老路，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吗？接下来一位是家宝日记，他说呢，习近平不可能撬动欧洲，原因在于大撒币能够撬动的只有欧洲经济，但是对于体制，欧洲的自由和民主和自由化早已经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深入人心了。接下来一位是傅正辉，他说呢，习主席的欧洲外交是成功的，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将会逐渐显示这是极有智慧和远见的选择，也将为欧盟各国带来示范作用，大家不妨拭目以待。接下来一位自由博爱，他说呢，中共有钱，意大利基础设施需要建设，贸易需要拉动，加入一带一路无可厚非，美国不要只是道德劝说，你拿出钱来去意大利投资啊。接下来一位是天安门上太阳落，意大利缺少保守主义的传统，从民众到政治人物都注重眼前利益，喜欢走捷径，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意大利最早推出墨索里尼，并且迅速的法西斯化，如今意大利在经济再次遇到困难时并再一次和法西斯化的中共政权走近，意大利应该是悬崖勒马，以史为鉴。 Abner King 他说呢，这次又给意大利不少钱，领袖据说一天花费10,000欧元包了一个酒店，中国哪里有灾，现在领袖都不去了，心中只有一带一路。接下来一位是李忠本，他说呢，中共独裁者提着一袋子钱去开拓自己的梦想，够拼的，经济弱势的意大利愿意接受有限制的备忘录，捞取这些援助为经济起色增添些助剂，但是呢与虎谋皮，虽然习近平真的如自己贴金所说无我就好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他在美国说不在南海布置军事，而实际上呢是不言而喻的。接下来为是 Abner King， 他说意大利总统也拿了国人的税钱，和马来西亚原来那个总理一样，谁和钱有仇，领袖金钱开路，把自己后路也安排好，万一终身制搞不下去下台了，或者国内乱了，也可以逃到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受到庇护。接下来一位是 Donald Trump， 他说呢，意大利聪明啊，很会审时度势，两次世界大战只赚不亏，两边赚，真正的这个稳赚不亏的玩家。好，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胡平先生啊，那么刚才呢张先生也说到了这个欧盟的这个团结问题，28个国家有28条心啊，那么讲到这点不妨要谈一谈，就是说英国的这个要脱欧 Brexit 已经引发了巨大的这个地震，那么事实上呢英国自己国内呢又出现了一些这个反悔的这样一个倾向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呢是让整个欧洲甚至让世界呢都感到受到相当大的这个震动，那么其实呢意大利也有同样的问题，有一个说法，他也想这个脱离，他这个英文里叫做 Italy。那么现在中国加入了，就说通过这个，像张立凯先生说的，通过这个能够这个攻打意大利这一环，这个欧盟里的这个，尤其是七国成员国里这个最弱的这个环节呢，中国是不是会加剧欧盟的这个分裂呢？那么意大利如果是真的出走，它的后果将是怎么样？对世界格局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尽管到现在为止英国的这个脱欧还这个没有最终尘埃落定，那么如果意大利也脱欧了，那么欧盟本身都会可能解体，这个后果当然非常严重，不过以我的估计意大利脱欧的可能性仍然还是不大，欧盟在一段时间内应该说还是可以保存下来，但是呢确实反映了欧盟本身的很多问题，你看欧盟本来它作为经济它是个共同体，它而且在这个区域之内都使用欧元等等，可是呢它的各国呢又可以实行他们自己的经济政策，那么结果到头来呢，一个国家如果实行了某种经济政策，它造成的后果可以迅速的蔓延到整个欧盟，这么一来呢，当外界如果有个强大的经济体的介入的时候，像这次中国这种介入，它就可能对欧盟本身产生很大的冲击，换言之欧盟过去从早先的这个欧共体，那到后来的欧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这个显出它的正面意义，那是和没有中国这么个因素参与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问题依然在于，意大利也好，欧盟也好，乃至于美国也好，他们都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个一个崛起的中国啊。那当然，中国以它庞大的体量，成为世界上的成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乃至于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都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但是问题是呢，中国同时又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一个专制的国家。那么这么一来呢，它和整个普世价值构成了很尖锐的冲突。也由于这一点上，所以才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西方他们对中国这个的这种排斥，除了在经济上本身的这种互相竞争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呢，那当然还是反映出一种价值观的冲突，而那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呢，到目前为止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就像我刚才谈到的，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应对之策，另外呢西方国家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呢，也还那个没有一个很坚强的共识，这一点上我觉得才是这个最值得忧虑的。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问您，那么刚才呢，我们很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提出了，其实不外乎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认为中国政府呢是提着钱袋子，那么希望用钱呢去买通这个各家道路啊。那么刚才一位观众朋友提到这个《家宝日记》，他说呢，这个大撒币的可以撬动欧洲的这个经济，但是对于体制，欧洲的民主和自由化呢，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撬动的。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其实是不是大大的低估了这个？这个民主自由它的这个力量所在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 虽然是提了这么一个钱袋子过去做生意啊，想用这个办法来取悦对方，但是呢，对方究竟能执政多久？现在也有一种预测说，这个不久，这个现任的意大利政府，这个五星运动可能就会这个退出这个执政联盟，到底怎么样？现在很难预测。当然，这一次呢，等于是送礼去了，但是如果说过一段时间人家就换主人了，那你这个送的礼是不是还有效？还有就是，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啊，这个撒币有很多种，你比如给这个非洲的这种，那就是纯粹的撒币，因为他们那种就是腐败的没有治理能力的这种国家呢，你给他多少钱最后都是打水漂。但是呢，投资欧洲毕竟和这个投资在非洲是不一样的，可能会有一定的效益，也可以有一定的战略上的这种战略布局上的效应。比如说这次这个意大利要向中国开两个港口来吸引中国的投资，这个是中国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啊，用长期使用人家的港口，这点呢，这个我觉得满足了中国的胃口。由这个呢，从地缘政治来讲，他可能又打进了两个钉子。那么当然，这个现任总理，意大利总理呢，他是为这些做法做了一些辩护。他说呢，他跟国会讲，他说这个就是要签这么一个备忘录，但是一点儿也不要怀疑我们欧洲和大西洋联盟。那么他说呢，这份备忘录呢是完全符合欧盟的战略，而且呢，他说这个他会把这个欧盟的这套标准啊，把它带进一带一路这个盘子里头去。啊，所以他认为他这样做没错。当然这个说法来看呢，当然是为他自己的这个举措来辩护，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可能真的是得了实惠。那至于说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实惠，那不知道，可能这个中间啊，那你说中国的这些个援外项目有那么多，其实都是洗钱的通道，有多少钱又被洗出去了，这个咱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网友的这个评论也确实有时候也听起来是耐人寻味，就搞这个一带一路这种形象工程，实际上除了政治上的这种谋算以外啊，但是你想改变人家的政治制度，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可能。但是呢，如果说为自己的这个打算要这个为这个中共的政权谋点利益，或者说呢为这些具体的操办人谋些利益啊，或者洗一些钱，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种形象工程最后很可能还是变成烂尾工程。谢谢。
嗯，好，谢谢您。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执政党呢是向来政治挂帅，但是他在与民主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恰恰又这个尽量的弱化了这个政治他所起的这个作用和分量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就说呢说到这个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这件事情呢，在中国国内呢是一片叫好，那么主要的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外交突破，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那么您怎么看？
我想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习近平可以视为他们的一个成功，但是作为中国老百姓为这件事情叫好，那就大可不必。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人均 GDP 大概是9000多美元，而意大利的人均 GDP 呢是3万多美元，那么一个人均9000多美元的国家去援助一个人均3万多美元的国家，这本身就显得很荒唐。那么所以在这中间真正的得利者那当然是中国政府，而并不是中国人民。所以中国，我觉得这个中国老百姓为这个事情叫好，那当然很多这个网上的声音未必代表老百姓的声音，但我只是说呢，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中国的民众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啊，它更多的反映的是中国政府的那种意图得到某种这个所谓突破啊。当然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啊，这个后果还有待观察啊。当然第一我们也都相信这个中国政府它的一带一路可以对这些国家的一些相关国家的经济产生若干影响，但是要改变那里的政治，改变那里的这个普世价值，这个根本是做不到的。但是这只是从问题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说，但另一方面，毕竟你中国它通过一带一路实行经济扩张，造成了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也整确实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这个问题也就不能仅仅归结为这个经济。实际上呢，因为你从这个一带一路推行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你如果说早先，那中国主要是靠着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然后呢，在当时呢，中国本身的国内的消费力也很低，所以那时候生产出来的产品呢，那还是这个所谓外销的海外。那么到了后来，中国毕竟它又积累起了相当的资本，另外国内的消费力呢也有所增加，所以你看现在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它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产品能够销售到中国，所以这就说明中国本身的国内的消费力有了很大的增长。另一方面呢，它需要中国的资金，包括也需要中国的技术，帮助它这个进行基建个基本设施的建设。这也说明中国政府现在手里有相当多的个资本，所以这个就以比起前阶段来说呢，它已经有所升级啊。那这而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我们都看到它没有伴随着政治上的任何松动和改革，相反呢，倒是随着习近平上台，变得这个专制变得更为严厉。我想这个问题它才构成了整个21世纪我们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一直认为，在谈到一带一路也好，谈到中国的对外的经济扩张也好，更重要的我们要看它这个政治意义，更重要的不是想它会造成多么一些负面的效果，而更重要看到呢，怎么样去制止，去防止那个作为一个专制势力在今后成为中国的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力量啊。这一点我觉得，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包括西方包括美国似乎都对中国能够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都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于普世价值是不是还有普世性也有了很大的怀疑。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嗯，好，那么最后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呢曾经有一篇文章写到，就是说东南亚的这个一带一路投资呢时间是最长的，数量也最多，但是没有给投资人带来好处，这个姑且放下不说，而且对党呢给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带来好处。那么外交政策杂志为什么这么说？张先生1分15秒。
当然这个因为在这个东南亚的这些个政权呢本身就这个存在腐败，那么中国在一带一路呢它也是拿钱开路，所以呢等于腐败加腐败呢这种腐败效应就出来了啊。那么这个丑闻一旦暴露呢，这个对双方来讲这个政治上都确实这个脸上无光吧。而且从经济上来讲也不存在什么实惠，因为这个中国给的项目其实它还是要求这些个所在国它去这个世界银行啊，去什么亚洲这个基础设施银行去这个申请贷款，所以实际上中国做这个项目，但是呢钱呢可能是中国的公司赚，然后这个当地呢还需要去贷款，所以呢对当地来讲没什么好处没什么真正的好处，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呢实际上好处也归不了中国人民也就是中共的官员可能他们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好处所以总体来看就一带一路这种东西呢
是
可能欧洲还不太明白
好，
但是应该说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斌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没有办法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播出专访台湾前高官李秀莲等台这个讨论台湾如何永久中立，请锁定收看，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We'll be right back.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